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他们远渡重洋，带着福音的光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，他们的名字或许已被遗忘，但那一生燃烧的信仰却照亮了无数的灵魂。燃亮的一生讲述那些宣教士的生命见证。好，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播出《钟爱华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对于在中国的童年岁月，钟爱华的两个女儿路德、罗莎长大之后也有深刻的印象。夫妻俩借着在中国每一天真实的日子，将基督的品格用真实的生命传递给他们。欢迎收听《钟爱华传》第27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。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打架不是两人相处的唯一方式。有一次，弗吉尼亚因为偏头痛在楼上休息，而罗莎和路德在楼下争吵。生气的路德愤然离开房间上楼，说：“我去告诉妈妈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回来了，对罗莎说：“妈妈让你上去。”罗莎上了楼，一见母亲就开始为自己申冤。弗吉尼亚问：“你在说什么？路德不是刚来告诉您了吗？”“没有啊。”路德说：“您要见我。”“你把路德叫上来。”罗莎和路德两人私下虽然争吵不断，但在他们的宣教士叔叔和阿姨的印象中，俩姊妹都是懂事的、快乐又很有礼貌的孩子。没有人教他们虚假，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在外人面前行为举止像教科书一样，他们只不过是在做自己，爱玩爱闹的自己。两个孩子都很真诚，路德更加的外向，而罗莎比较内敛，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感受。罗莎3岁的时候，年轻的父亲听到已经上床睡觉的女儿的哭声，他上楼进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女儿双臂搂着她的脖子说：“爸爸，我真的是个罪人。”他当时并没有讲：“你还小，等你长到12岁我们再来谈这件事。”而是立即向我解释了上帝的救赎计划。之后他说：“这就是耶稣之所以被钉死的原因。亲爱的，如果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并原谅你，他就会这么做。”罗莎说：“于是我照做了，耶稣也信守了他的承诺。”等长大一点之后，罗莎开始公开自己对基督的委身。路德也有类似的经历，他说：“记忆中我一直爱着上帝，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对上帝深深的感激，他是如此爱我，让他的儿子替我死。” 在中国，善与恶的对比，敬拜基督和拜偶像的对比都是如此的鲜明。在美国，这条线有点模糊，罪有的时候被美化，难以辨认。但在中国，罪就是丑陋和令人厌恶的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，在良善、喜乐和仁爱这些品格上的差异是如此的明显。这样的差别是不用父母来教的，不管是在孩子的眼里，还是在与成年人的日常交往中，人心的刚硬和基督徒的怜悯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。有一次，有人从游艇掉入大运河，转划跳入河中营救，旁边的路人却说，无所谓，只是一个小女孩而已。很遗憾，钟爱华最后没有在泥泞的河水中找到这个孩子。傍晚时，弗吉尼亚会借着在花园里忙碌来放松自己。她有特殊的园艺才能，短短几年内，钟家花园里和院子里就长满了灌木、鲜花和果树。五月有樱桃和草莓，六月有桃和杏儿，再往后是李子、葡萄和桑葚。门廊摆放的植物在寒冷的冬天到来时会被搬回客厅。钟爱华喜欢打网球，罗莎记得父亲和他的朋友在夏天的下午打球，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去追他们，那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运动。在我们看来，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并不是很特别的事。这也正是我特别感恩的一点，我们和宣教站的其他孩子从来没有觉着自己是大人的累赘，也从来没有觉着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孩子，大人们可以为上帝做更多的工。我们总是大人活动的一部分。当然，那里的孩子也不是太多，博尔塔特的儿子们与罗莎·路德差不多大，后来格雷厄姆和林佳美的孙辈们也不时加入这个大家庭。每个孩子都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交聚会，一起玩猜字游戏、卢克牌和其他游戏，也会参加感恩节、独立日和其他节日的聚餐。所有对美国孩子来说最正常不过的节日，在这里也以同样的规格庆祝，像圣诞节、情人节、生日等等。弗吉尼亚是天生的女主人，无论是美味的晚餐还是化妆派对，她和钟爱华都会不厌其烦地制造出和在美国一样的欢乐氛围。每天晚上，一家人都会换掉白天工作时的衣服，一起共进晚餐。晚餐之后，围坐在客厅的壁炉前，伴着蓝色的火苗和旁边挂着的法式竹刻版画，共享欢乐时光。天黑之后，因着绑架、枪声、土匪的威胁，街上没有人，只有极个别的时候会有些紧急状况，比如警察或军人会带人出现在大院门口。钟爱华偶尔需要进城或去淮安出急诊，但通常除了晚饭后常规的查房之外，钟医生都会有自己的空闲时间。每天晚上都是一家人的欢乐时光，他们会一起玩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游戏，比如弹局游戏、加拿大弹戏和弗林奇纸牌。然而钟家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朗读。钟爱华和弗吉尼亚早在1918年的冬天从朗读查尔斯·狄更斯和沃尔特·斯科特的作品开始，就发现了这个特别的娱乐。罗莎和路德最喜欢听的是《小公子》，长大之后，他们同样喜欢大卫·科波菲尔《双城记》《劫后英雄传》，查尔斯·金斯利的《西帕蒂亚》和其他一些经典作品，有时候也可能只是一些一般般的作品。孩子们还小的时候，弗吉尼亚会在白天找时间给他们朗读，而到了晚上，钟爱华会在妻子和孩子缝补或编织的时候为他们大段的朗读。不过他基本不会朗读侦探小说，因为快速发展的情节、复杂的线索更适合独自享受。 在中国的宣教事工是忙碌的，但钟爱华夫妻俩没有因此放松对下一代的带领和影响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接着各样的亲子游戏与孩子们在一起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